请听《太上感应篇》的故事。太上老君在上一节讲了分外营求，接着太上又讲了立上施舍，意思是极尽自己的力量之所能而尽意的施威设法。尽意的施威设法而不给自己稍稍地留些余地，势力若不使尽了，就不肯停止。这就是俗话所说的“扯满一帆风，又添八把桨”的意思。下面讲一个小故事。刘宋时代，西显度担任员外散骑侍郎的职务，孝武帝曾命他负责监督领导公议，而他却是严苛暴虐，不讲道理，对待工人动不动就加以捶踏扑打，不管天气多冷多热，下雨下雪都不让工人暂停休息。很多工人因为受不了痛苦，有的就自杀而死了。而西显度在东窗事发之后，也被朝廷下令处死了。
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华亭的钱鹤滩学士在林下营造住宅，工艺们都感到厌烦痛苦，乡里的人也累得生了病。有一位工人不愿意再担负工役，钱学士呢就很生气地责备他。那个工人说，从前黄提刑建造府宅的时候，我因为接受担任了这项工役而累得生了病，今天黄宅已经屋坏墙倒，而我的病却还尚未痊愈，所以我不能够服这项工艺呀。钱学士听了工人的话而大悟，立刻就下令停工了。
太上曰：淫欲过度。这就是说，夫妇间的房事频繁超过了正常的限制。凡是人的精足则神生，精神足则智慧生，人就会聪明坚强，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。若是少年的时候折丧了元精，这阴气 全都消失掉了，那么他一生的事业也就完了呀。人的终身疾病都是从新婚的时候开始的，因为年纪轻无知，往往放纵情欲没有节制，结果多变成了痨病，或是身体瘦弱，甚至因此而短命死亡，连累妻子变成了寡妇，独守空闺之苦。不想百年好合的妻子，终身都陪伴着自己，何苦从新婚开始的一个月内就种下了一生疾病夭亡的祸根呢？所以为人父兄遇到子弟将要结婚的时候，应当要谆谆地教诲子弟，以此为戒呀。俗话说，乐极生悲，纵欲成患。又说，寡欲必多难，贪淫美无后。孔子说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。老彭说，上室一床，中室一被，服药百颗，不如独睡。佛陀说，女色是众苦的根本，障碍的根本，杀害的根本，忧愁的根本。黄庭经说，己守经事勿忘懈，避而保之可长活。实在是因为淫欲会使人失去了本性，丧失了性命，有的人暗中受到了伤害，而自己却未能察觉，有的人明明知道淫欲之害，却是不肯回头。这就是古圣先贤为什么如此诚恳地劝导，一再提醒的原因所在呀。仁惠公到了晚年，身体更显得健康强壮，有人就问他养生之术。仁先生说，我是因为读了文选，有了些悟处罢了。文选中说道，石头若是蕴藏了美玉，就会使山色更显得光辉，水中若是含有了宝珠，就会使得川色更加的妩媚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程一川先生认为，一个人若是放纵情欲而不顾身体健康，是很可耻的事情。所以到了70岁的时候，他的精神气力就和壮年的时候差不多。李觉年先生100岁的时候，脸上的肤色如同婴儿一样。有人问他有什么秘诀，他说，我只是很早就绝育了。 刘元成先生到了80岁的时候，身体仍然十分的硬朗。他说自己寡欲已经30年，所以血气精神就如同当时一样。庐陵的周和尚先生90多岁了，还能走远路，健步如飞，而且头发胡须都没白。他说没有别的方法，只是在壮年的时候就节欲了。太仓人张翠90多岁了，仍然是耳聪目明，还能作画。有人问他原因，他说我平生也只是欲心较淡，欲事节制而已啊。要知道老而强健是人生第一快乐的事情，而能够如此的原因不过是清心寡欲而已，而且常人学起来也并不困难呢。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明朝衢州有一位姓徐的少年，他英俊潇洒，才华出众，而且呢又颇有名气，不到20岁就中了进士，被朝廷选派担任松江府节推的官职。亲戚朋友都非常的羡慕他，然而呢他却十分的好色，娶了10几位娇美艳丽的宠妾，每天过着纵欲无度的日子。赴松江府上任不到1个多月就虚脱夭亡了。他的10几位美妾呢也全都改嫁别人了。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尹余生这个人长得十分的俊美，但是喜欢淫欲。有一天晚上啊，他梦到城隍责备他，并且计算他所犯淫欲的次数，鞭打他10数下。尹余生醒了之后，发现自己的2条腿全都变成了青紫色，2腿于是就开始溃烂，而他病了1个多月就死了。有道是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。据说是森罗殿上千古不易的铁则。由此可知啊，鬼神喜欢孝顺而厌恶淫欲的心非常的强烈。阳世间的法网虽然有些漏洞，但是却难逃阴司法律的制裁。所以人怎么可以触犯鬼神所厌恶的罪行呢？所以啊，自古以来荒淫耽溺于女色的人没有不丧家亡身的。至于老年人，尤其更是不应该再娶年轻的太太，因为年纪大了，就像山头落日的影子一样，自己的老命正是朝夕难保。 竟仍去急求鬼使早日到来，押自己去见阎王。为什么要这样的愚昧呢？至于夫妻间的保身立命戒期，以及天忌、地忌、人忌，在《寿康宝鉴》这本书中有详细的列举说明，大家可以参考。
太上曰：心毒冒辞，意思是心意恶毒，却又面貌慈祥。心意恶毒已经使人难以防范，却又面貌慈祥，更是令人不可测呀。若是一个人心毒而冒辞，表面上令人觉得可以亲近，但往往是成人不及防备而似其恶毒，那么他的阴险恶毒比起虎狼蛇蝎就更要严重啊。这种人死了之后必定会堕入三途，速度就跟箭一般的快呀。而且他生生世世所遭到的果报，必定是受苦无穷啊。下面讲一个故事。蔡元度对待客人满面春风，虽然有的是他所讨厌的客人，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却是一视同仁，因此他的心思令人难以猜测，大家只好视他为笑面夜叉。后来蔡元度被贬官，流窜到远方而死。于铁桥先生说，凡是人的眼光下视，不发一言，而且他的眉宇之间绝无一丝毫的道德宁静慈祥之气，则必定是一位心地恶毒之人。这种人千万不可以做朋友，而要远远地避开他呀。太上曰：会时畏人，就是说用污秽的食物卖人或给人吃。污秽的食物或是因为造作的时候不清洁，或是经过虫吃鼠咬，或是天热过夜，颜色味道已经变了，或是存放的太久，过期发霉腐坏等等，吃了之后足以治病伤人。若是用秽食卖人或给人吃，别人必定会生嗔恨，神明也会感到厌恶的。所造的罪孽 也极大呀。因此，我们对食物的取用，除了不可以浪费之外，更要注意保存期限，切勿暴殄天物，任意弃之浪费呀。下面讲一个故事。杭州市场中有一家卖烧鹅的酒店，有一天酒店中的一只烧鹅被毒蛇围绕，正好被一位在私塾教书的蒙师看见了。蒙师心想，这只烧鹅若是卖给人吃，吃的人必定会中毒啊。于是就要买下这只烧鹅，和店主讲好了价钱200文，但是身上只有100文钱，就再向邻居的熟人借了100文，就买下了这只烧鹅。三个人就一同前往附近空旷的地方，埋掉了这只烧鹅。正在挖土的时候，从土中呢，起出了一大锭紫色的金子。邻居就说，这锭紫金是我藏的呀。店主则说，哎，紫金是我掉的呀。刚巧县令经过，问得了详情之后，叹了一声说道，嗨，这明明是蒙师的善念所感应的结果嘛，而你们两人却都想要征战蒙师的利益，这就是逆天呐。于是县令就下令把店主和邻居用杖责打了一顿，而将紫金归给了蒙师所有。
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在黔州这个地方有一位官吏，他叫李基。他为了要广为收取放债的利息，就派了一位仆人到外面代他索讨拖欠的债款。有一次啊，仆人讨不到钱，就把对方绑在树上，用粪水灌对方，对方才肯拿出1000文的钱来还债。忽然这位仆人就在普安寺的前面被雷劈死了。仆人的钱呢，因为藏在腰间，钱就进入到仆人的肉里面，而皮呢则蒙在了钱的上面。这个公案不仅警示用秽物给人吃，也在警惕恶仆仗势欺人呐。
太上曰，所盗获众，意思是用旁门左道来蛊惑众人。于玉阶先生说，盗 是人们共同遵循的正路啊。儒释道三教都是圣人之道，虽然三教表现在外面的方式不尽相同，但是他们最高的目标都是要使人能够明白自心，见到本性。其次的目标则是要使人能够改恶迁善，所以三教圣人的说法都是如出一口，从来就没有喜欢故弄玄虚以迷惑世人的事情啊。然而有些心术不正的人，就拿三教中的某些道理来加以曲解，用以迷惑世人，这些都是所谓的旁门左道而非正道啊。
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隋朝的宋子贤，他精通许多的幻术，他就在他居住的楼上放光，变化成佛的形象来迷惑众人，并且还自称自己是弥勒菩萨降生出世来拯救世人，又在厅堂上悬挂了镜子，只要有来拜访的客人，就以幻术照出客人的来生将变作蛇兽的形状，再叫客人呢参拜之后才能现出人形。宋子贤因此而聚集了数千人，就开始带头作乱。后来当官兵前来追捕他的时候，绕着他所居住的屋旁看到的都是火坑，因此呢没有人敢向前进。于是主帅就说，此地向来没有火坑，这只是妖法骗人而已。官兵们听了之后才敢前进，果然发现并没有什么火坑，于是呢就把宋子贤捉了起来，斩割处死了。
在此我们为你们简单介绍佛教究竟是什么。佛教是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所创始的。佛教不是宗教，它是佛陀的教义，也就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。教育的内涵包括了无尽无边的势力，因此它是智慧、觉悟、宇宙人生的教育，中国儒家的教育，是讲一世，就是从生到死的教育。而佛法呢，则是三世的教育，讲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总括的讲，释迦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内容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人生就是自己，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。知觉、明、佛、菩萨，不觉、明、凡夫。修行就是将我们对宇宙人生错误的看法、想法、说法、做法加以修正。 佛教的修行纲领是觉正静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并以戒定慧三学以求达到此目标。修学的基础是三福，待人依六合，处事修六度，尊朴贤愿，归心净土，这就是佛陀的教育宗旨。由此可知，佛教不是哲学，也不是宗教，它是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也是一切众生所必须的。太上曰：短尺狭度，轻秤小升。意思是说，私自非法使用短尺狭度、轻秤小升来贪利占便宜。世间的人或有两样，竟然在买卖的时候使用短尺狭度而大入小出，或是使用轻秤小升而重入轻出。论就他们的设心，也只不过是想要占便宜罢了，怎么会知道占人家半分的便宜却损了自己一分的福德呀？
元朝的荣敏公，他节俭又正直，乐善好施，家中所使用的称量工具都是一样的规格。他曾经在每个称量工具的上面刻字说道：出也是这样，入也是这样，子孙永远是这样。果然，他的后代子孙都能够诚敬地遵守世间的法律，子孙世代呢，都非常的贵显。
接下来，再讲一个故事。说是广陵有位王姥姥，使用短尺卖布帛，死后托梦告妻子说：我平生用短尺来欺骗人，冥司就罚我投生在嬉戏好事的家中为牛。这条牛的腹下有个王子，于是他的儿子就找到了浩家。浩家的母牛这个时候果然生下了一头小牛，小牛的腹部有白毛，长成王子的形状。儿子看了，就把这头小牛背回家，给它吃精细的食物。可这牛就是不肯吃，而给它草料呢，它就肯吃。背负重物辛苦的耕田，牛就会显得安心的样子。若是闲养着它，它就会百般的跳撞，显出非常不安的样子。 昧着良心贪利的人，知道此种的业报吗？
在明朝万历年间呢，扬州这个地方有一家大南货店，店主人在临死的时候吩咐儿子说，我平生起家全靠这个秤啊，这个秤乃是乌木合成，中间空的地方藏有水银，秤出的时候就将水银倒在秤头，那秤入的时候呢，则将水银倒在秤尾，这样的入重出轻就是我致富的原因呐。儿子听了之后心中就怪父亲不公平，但是没敢说出来。等着父亲死了之后，儿子就把乌木秤给烧毁了，而在烧秤的烟中化有一条龙升了天。后来呢，无缘无故的他的两个孩子都死了，因此他就埋怨地说道，我的父亲用心不平，反而获得了平安，而我今天出入宫廷不敢欺骗别人，反而死了两个儿子，天道难道是这样的吗？他说完之后就去睡觉了。忽然之间好像到了一个官府，府内的主官就告诉他说，你父亲平生做生意都是轻出重入，欺人自肥，所获得的利益虽然很多，也都是他命中本来就有的财路，但是因为他欺心造业，获罪于天，上帝就派遣了破豪萧散二星来做你的儿子，长大成人之后就要花费你的财产，然后你家又遭火烧，这样你就会财产散尽，儿子死光绝后了，以显示你父亲造孽的报应。今天你改掉你父亲的恶习，遮盖他所犯的过失，而且事事公平，对人和善，上帝因此将破耗消散二星收回，不久之后将换两个好儿子来光耀你的家，所以你更应当要勉励的为善，不要妄自的埋怨责怪呀。儿子醒了之后就一一地记下了梦中天官对他所说的话，更加努力地做善事了。在三年之中啊，连生了两个儿子，长大之后呢都考中了进士，而且又多子多孙，非常的兴旺。听了这个故事，我们大家难道不应当警惕吗？
太上曰，以伪杂真，就是把假的货物杂在真的里面， 近来市面上卖有许多假货，几乎是仿冒的要多过真的了。这也是世道人心在变呐。凡是饮食、药品、金箔等器物，稍微的有点欺骗误失，则会丧心害人，莫此为甚啊。至于使用假银伪钞，罪恶更是深重，所以遭到上天的谴责，尤其是快速啊。下面讲一个故事。清朝康熙庚戌年，有一位福建人顾某，住在江阴县，偷偷地卖假银。他带着假银到市场上，居然没有人能够辨得出真假来。但是假银是无法超过十天的，若是超过了十天，假银子就会现出本质来。某甲知道内情，就用六两的金子跟顾某换取20两的假银，然后呢，就用假银到昌门去买纱缎，买完之后就乘船返回。在夜里经过滑荡的时候，突然天起大风，把船给吹翻了。某甲所买的纱缎和随身的行李全部都沉入了水中，幸而某甲善于游泳，才没有被水淹死，只好光着身体回家了。而顾某就在当天被雷震死，而制造假银的炉锤也被雷震得粉碎呀。做生意的目的就是要谋生啊，而我要谋生，难道别人就不要谋生吗？我要养家糊口，难道别人就不要养家糊口吗？况且欺骗自心、违逆上天的人，报应昭昭，没有不身死而害家灭口的呀。所以这不是做生意人的本心呢。下面再讲一个故事。孙慎川尚书的祖父有一天卖货的时候得到了2两的银子，后来呢发现这银子有些不对，就拿给别人看，结果证明是假银。慎川的祖父想到，这银子既然不可以用，怎么可以留着误人呢？于是啊，他就走到东河的河边，再走入河中数十步，才把假银投入河水深的地方。后来他的儿子考取了功名，官做到了副使，他的孙子也就是孙慎川。慎川的祖父得到了假银，丢弃在湖中，他的存心就跟吕洞宾的存心相应了，所以他的子孙显贵，这还只是小的果报呢。
明朝的张安国担任福州地方长官的时候啊，发现当地的人多卖假药，于是他就写了一张告示，提醒大家说：陶隐居、孙真人因为写了《本草药书》和《千金方》，能够济物利生，积了许多的阴德，因此而名在列仙。自此以来，行医卖药、诚心救人而获得福报的人，实在是非常的多呀。姑且不论方册上面所记载的，就只是最近，这种的笑宴尤其的多呀。有的只是卖真药，便能够家财万贯，或是自身平安荣显，享有高寿，或是子孙考取功名，光耀门楣，而改换了门户。所以，善恶的报应真的是如影随形，绝对没有半点的差错呀。我又曾亲眼见到卖假药的人，在最初的时候积了一些家业，还认为自己很聪明，有计谋，却不知道冥冥之中自己应得到的财路都被扣除减少了呀。或是自身多遭横祸，或是子孙吃喝嫖赌而破家荡产，还有遭到天火被雷震死的呀。因为买药的人多是因为家人生病，心中感到急切，才会拿钱来求医告诊。这些孝子贤孙只希望买的药亲人吃了之后能够一服见效，但是却被假药给误了呀。不但服了药无益，而且反而伤身。我们平时杀了一只飞禽走兽都还会有因果，更何况在万物之中，人的命最为尊贵，若是遭到此种祸患，这样的痛苦是无穷尽的呀。这样的罪业更是难以忏除的呀。我们怎么能不戒除卖假药呢？
太上曰：采取坚利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采取奸诈的暴力。古诗说：越奸越巧越贫穷，奸巧原来天不容，富贵若从奸巧得，世间呆汉喜西风。下面讲一个小故事。张凤的口才和文笔非常之好，而且又对辖内的田赋及户口了如指掌，他能够使田地很多的人一下子 就变成了贫困而无立锥之地。因此，张凤拥有很多的土地，在他管辖内的老百姓都感到非常的痛苦，而且还不敢说出来。如果早上说，那么晚上催缴税赋的人就会上门了。张凤尤其是精于剥削百姓的方法，凡是长官莅临视察的时候，经常都召他来问，只要过没多久，询问他的长官就会和他握手言欢，最后还全都得听他的使唤。他每天都教长官如何才能够取得人民的钱财，而取到钱财之后，长官只能分两成，七成都归他所有。当时的巡抚大人唐公是位操守廉洁的清官，知道这个状况之后，就派了一位武功高强的壮士将他捆绑起来，押到巡抚衙门审讯。在押解的途中，张凤就用重金企图贿赂壮士，而壮士不肯答应，于是呢，他就设计逃走，壮士也追他不到。当时四野空旷，万里无云，突然之间，东边响起了一声恐怖的巨雷，而张凤则被打死在西边，肚破肠出，内脏流得满地都是。大家见到了，也都不愿意为他收尸掩埋，甚至连野狗和野猪也都嫌他的肉臭而不愿意吃呢。
太上曰：压粮为贱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用势力压迫良家子女，使他们成为卑贱的婢妾奴仆。漳州的周祥与薛淳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，薛淳很穷，只有一个儿子。他死了之后呢，儿子就归给周祥。周祥呢，竟把薛淳的儿子当作奴仆来用，稍微有些不顺，就会痛加的鞭打。有一天呢，周祥在路上遇到了薛淳，他吃惊地问：你不是已经过世了吗？怎么会来到人间呢？薛淳说：我是来看我的儿子的，顺便一并催破你呀。周祥听了，吓得冷汗直流，就跟下雨一样。回家之后，他突然就暴毙了。我们经常会见到富贵之家的亲戚族人，因为生活困苦无依，就前来投靠他们。而他们呢，每每就使唤亲戚族人去做同仆的事情，甚至还大声地呵斥， 这也是太上所要觐戒的呀。然而这等人在最初的时候，多半是存着周济同情亲戚族人的心，后来呢，却做出了欺侮压迫亲族的事情来。这样做不但没有功德，而且还会损德，这岂不是太可惜了吗？我们待人接物，须是处富贵之地，惜之贫贱的痛呀。当少壮之时，思念衰老的心酸；居安乐之常，体恤患难的境况；处旁观之境，原谅局内的苦心。您说，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呢？
太上曰：“漫漠于人。”意思是使用诡计来欺骗愚人上当。凡是使用诡计设骗，令人堕入了他的圈套之中，就叫做漫漠，而又加诸在愚人的身上，则尤为可怜。即使是愚人不能够报仇，但是冥冥之中自然会有代为报仇的人呢。在愚人来说并没有受到损害，而我却先受到了损害呀。袁氏示范说：“贫富无定势，田宅无定主，有钱则买，无钱则卖。”购买财产的人家应当知道这个道理。况且人之卖产，或是因为缺食，或是因为负债，或是因为疾病死亡，婚嫁争讼，因为需要百千之费，所以才卖百千之产。而买产的人呢，务须从宽从厚，就给他所卖之产的价值。虽然他在转手之后钱就没了，但也足以了却他一桩事情啊。然而为富不仁的人却是专门喜欢使用诡计骗人，明明知道对方有急用，却是表面上装出一副拒买的样子，而暗地里却是想要买，于是就重重的杀价，而在买卖成交之后又拖拖拉拉不肯一次付清，或是用弥补他物以高价来抵偿给他，或是约定期限而零星的付给他。而卖出产业的人随即就消耗散尽了，而又不能了却他的一件事情，而往返的取索、人力的浪费又已经居其太半。买产的妇人正在私下的沾沾自喜，以为自己用了好计谋，却不知道天道好还，有的是报在他本人的身上，有的则会祸延子孙，而人却多是迷而不悟， 这又是为了什么呢？太上曰：贪婪无厌。意思是贪得无厌而不知足，以口取物叫做婪，就是形容人的贪心就如同口对食物一样，永远都没有厌止，没有穷极呀。老子说，罪莫大于多欲，祸莫大于不知足。知足的人就是贫贱也很快乐，不知足的人就是富贵也很忧愁。世人的贪求等到了数满的时候，终会归于消耗散尽的呀。下面讲一个故事，说的是唐朝代宗皇帝的时候，中书侍郎元载，也就是当时的宰相，纵容他的几个儿子替人官说，收受贿赂，京师及地方都受到了影响，而开始排挤忠良，禁用贪赃枉法的小人。而元载家中奢侈豪华的享受，就连皇宫都比不上啊。皇帝曾经提醒他要注意收敛些，但是他依旧不改。后来皇帝发怒，就下诏将元载收押起来，并且赐死。而元载的妻子也被赐死，并且还抄他家，没收他的家产。抄到没收的钟乳就有500两之多呀。皇帝就下诏分别赐给了中书、门下台省的官员们，而得到的胡椒竟有800担之多，其他的物品也是多得难以计算啊。郑轩说，自古以来位居宰相的人，何曾死于饥寒，而每每却死于财货，也真是令人可笑啊。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在明朝天顺年间，浙江嘉兴人李明得到了一个宝壶，富人曹愿就用20担的米要跟他交换宝壶，李明不肯答应，就再拿去给吴汝辉看，吴汝辉就出价100担的米，李明方才答应准备成交。但是呢，刘柱却建议李明说，我有一个计策，可以使你获得大利。你若是把宝壶投献给镇守张太监，向他谋求取得同意，将嘉兴一郡的盐钞交给你来经营管理，那么你就可以获取100倍的利益呀。李明 于是就答应了。刘柱就帮忙牵线找关系，办成了这件事情。计算总共得到3000多两银子的利益。刘柱呢，就分给李明1/3。李明领了盐钞后，就乘船回家。在船过江的时候啊，却翻了船，结果盐钞全都弄湿毁坏了。此时呢，嘉兴太守杨继宗正在派人急迫地追捕盐钞，结果李明被捕下狱，死在了狱中。而刘柱则变卖了所有的财产来偿还盐钞的损失。古话说，世无百岁人，枉作千年计。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贪得无厌之求呢？难道是在为自己的子孙计算吗？却不知道俗话讲的，子孙不如我，要钱做什么？子孙强如我，要钱做什么？汉朝的舒广曾经说，我岂是老糊涂了，不为子孙打算呢？我有旧田庐，子孙只要勤耕种，就能足以供衣食。若为子孙增盈余，是叫子孙存怠惰。闲而多钱财，则会损其志；余而多钱财，更增多过失。而且富者众之怨，我既然没有什么学问以教子孙，就不希望增加子孙的过失，而使子孙成为众人怨恨的目标啊。由此观之，司马温公积金不如积德的家训，我们怎么可以不熟背而力行呢？